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这一集呢，我们要进入第十一集。第十集我们讲完了第三章，现在第十一集我们要直接进入四章一节的经文解析。我们来看四章一节，经文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经文里头提到的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是在说我看见一切的压迫。很少有事情像压迫一样让人质疑宇宙的道德管理，这个观念呢，会透过重复的方式来强调，也就是压迫什么，然后被压迫的怎么样，然后压迫者等等。对别人的虐待呢，会让人产生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及为什么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样的恶行。在早年的时候呢，有些小说里面都会特别描写某些地区的经济压迫，比如说美国南方的黑奴，或者是非洲巴尔干的种族灭绝等等，这些行为呢，大致上都是邪恶的缩影，也是一般道德感觉认为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些行为的恶劣性质会让人质疑人类的本质，以及人类所能做出来的恶行。压迫呢，也让人对宇宙的道德治理产生了疑问，因为许多被压迫的人并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来应得他们所受到的这些待遇。悲剧的另外一个层面是透过重复的“没有安慰者”的这句话来强调的。有些人呢，透过压迫同胞来表现他们对以神的形象造出来的同胞的蔑视，那其他人呢，则是透过没有对受苦的人给予他们应得的一个基本善意跟尊重，来表现他们缺乏同情心。再来，经文里头也提到了欺压他们的有势力，这一句呢是在说权力站在他们的压迫者的一方。压迫者呢，往往有足够的权力，几乎不可能是结束压迫的。当起义成功的时候，权力往往只是转移到不同的团体，唯一呢真正的改变就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身份。这样的革命并没有培养出对他人的一个基本尊重，也没有培养出跟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的相一致的公正待遇。再来往下，我们看四章的二到三节，经文说：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经文里头提到，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等等等等。这整节的经文是在说明死人比活人快乐，那未曾生过的人更好。传道者这种令人震惊的声明反映出呢压迫的这种苦难对人的影响。这样的声明呢，并不是对死亡的正面陈述，而是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在邪恶的制度之下，苦难可能是这么的可怕，以至于死亡反而是一种可喜的解脱。有学者说，重点是在于活着的人还是必须目睹， 也许他会遭受生活中的这种不公义，而死了的人呢，就不必再这么做了。而从未出生的人呢，可以摆脱生命中常见的所有苦难跟不幸。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某些人也错过了生活中所有的乐趣跟机会。以上呢是四章的一到三节经文的解析。我们在解析完经文后，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三节经文的一个重点内容。传道者呢，在这段文字里面动情的哀叹他所见到的这些世间的欺压，他显然厌恶这一种苦难。但是有趣的是，他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表现得好像跟自己无关，他还表现出自己没有办法减轻所见的苦难的态度。我们在传道者的其他讲论当中也能听到这种语调，这个表明呢，他对这些苦难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换句话说，这个段落支持我们的观点，也就是传道者并不是所罗门。毕竟呢，所罗门还是能对百姓所受到的欺压做点什么事情的。事实上，根据那些曾经生活在所罗门治下，而且见证所罗门去世的人所说的，所罗门呢，为了自己建造宫殿，残酷的欺压百姓。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的12章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经文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所罗门呢，自己其实就欺压人，并不对受欺压的人表示同情。无论如何呢，欺压并没有激励传道者行动。传道者呢，反而得出了死亡比生存更好的结论。其实，他说不曾出生是最好，不存在倒更好，因为若不存在的话，就完全不需要经历生命的苦难。约伯也曾经在约伯记的3章的哀歌里面表达了跟传道书这边类似的情感。以上是第4章1到3节经文的一个内容的解析。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经文段落的单元，就是4章的4到16节，主题是实现反映神秩序的平衡。违背耶和华神的次序而活，只会增加日光之下生活的不协调跟挫败感。进入了一个新的单元段落，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它的上下文脉络。刚刚讲的经文呢，是从3章16节开始的比较大的一个段落的延续。传道书的4章1到3节和3章的16、17两节是由不公义的主题所联系起来的，而4章的1到3节跟4章4到16节是由这两段落中的比较的这一个箴言所联系起来的。第7、8两节构成了这单元的中心部分，描述呢跟他人没有重要关系的人。传道者描述了有问题的人类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日光之下生活的沉重负担。这里可以参考1章的13到14节。那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说明人类的机能失调在人生的挣扎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再来，我们看这个大段落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其实比较式的一个谚语呢，或箴言，在以色列跟埃及都很普遍。当圣贤们试图发现跟描述他们在世界上发现的模式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好，就会将这些观察用的这种箴言或谚语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学者指出来的，传道者在这里引用的箴言跟谚语有许多观点也出现在希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里面。再来往下呢，我们看一下传道书4章4到16节的关键主题有4个。第一个是以嫉妒为动机的人类成就呢会破坏社群，而且不会有任何恒久的益处。工作和休息之间的平衡反映了智慧跟神的次序。再来，人类的成就跟人际关系脱节，会剥夺人的快乐，也不会成就任何永恒的价值的事情。再来最后一点， 人是为了人际关系而生的，人际关系会产生许多的好处。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解析，首先就是四章的四节。经文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居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句话呢，是在说重担或者是劳苦，很可能是源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嫉妒。竞争呢，可以是发挥个人潜能的一个强大的动力，但是它也很容易就升级到对别人的不公义跟压迫。嫉妒呢，会助长工作狂的一些强迫行为，为了得到更多而去忽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导致世界上人类的一个痛苦。而且嫉妒同时呢，使行为所针对的人和施虐者都会失去人性。尽管这样的一个嫉妒行为呢，可能因为它是在工作上，所以工作上可能会带来某些的益处，但是它不会带来满足感，也不会赋予任何的生命意义，而死亡呢，就会抹杀了这一切。再来往下，我们看四章五节，经文提到，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这一句箴言是在说愚昧人双手合十自取灭亡的意思。拒绝工作的人会毁灭自己。箴言呢，他常常会用被武装的强盗攻击来比喻怠惰所造成没有办法逃避的后果。虽然这些箴言的主要重点在于人们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但是呢，这种行为也会为家人、邻居，还有更广泛的社群带来痛苦跟不幸。再来往下，我们看四章的六节，经文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弩满了两把，劳碌补风。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安静一把胜过劳碌两把。传道者呢，认为工作跟休息之间的适当平衡，反映了智慧和神的命令。传道者所推崇的平衡，很可能是羡慕所驱使的强迫性工作，跟四章五节所描述的闲散之间的平衡。那这边呢，翻译为安静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宁静或者是休息，而不是指不活动。以上呢，是四章四节到四章六节的一个经文的解析。那我们做一点重点内容的摘要。传道者呢，曾经在劳碌当中寻找过意义，但是他发现最后还是虚空。这里可以回忆一下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三节。现在呢，传道者又回到了这个话题，想看看那些努力工作以追求成功的人会怎么样。成功呢，真的有意义吗？传道者发现追求成功的动机其实是嫉妒，也就是想超越别人的愿望。虽然呢，有些经文的版本有提到，就是有些人追求成功还有其他的动机，但是传道者并不这么认为。传道者觉得所有追求成功的人都是因为嫉妒而努力，但是他说这样的努力最终还是虚空。毕竟总是会有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强。世上最富有的人可能人际关系很差，而人际关系好的人可能身体不好或者是很虚弱。没有人能什么都拥有的，虽然每个人都是奋斗一生，但是呢，传道者他并不想嫉妒，因此他用了两则箴言来给这样的建议。有趣的是，这两则箴言的建议好像是相反。第一则箴言是四章五节提到，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他在责备那些懒惰不工作的人，劝人们要去工作，因为不工作就没有收获，最终会走向灭亡。这则箴言呢，反映了箴言的这卷书的主题之一。这里可以去参考箴言的十章四到五节、十四章二十三节、十九章十五节、二十章的四节、十三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还有二十四章的三十到三十四节。但是另外一则箴言，就是四章六节这边提到，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弩满了两把，劳碌补风，是在责备那些过于殷勤、不懂得休息的人， 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这一切也像是在捕风。这边呢，传道者是最喜欢用捕风来形容虚空的了。前面的这两则箴言并不矛盾，而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问题，大意是在建议人们应该要有节制。人应该勤奋工作，赚取生计，但是不要过劳，应该懂得休息。毕竟，正如传道者在这段话的开头所说的，追求成功的动机是嫉妒，最终还是虚空。要说有矛盾的话，那也是传道者和箴言之间的矛盾。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在上一堂我们讲到了四章的七节，也针对四章四节一直到四章七节的重点内容做了一点说明。接下来往下我们要看四章八节。在四章八节之前呢，我们也念一下四章七节。经文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第八节，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了，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这边的经文提到了有人孤单无儿，其实指的就是独自一人。这个人的孤独呢，没有说明原因，也许他一心只想获得更多，以至于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培养人际关系，又或许他太专注在获得更多，以至于没有做人际关系蓬勃发展所需要的事。一个人没有别的人，更精确地反映了这边的希伯来文。犹太的解经家呢，也将这里所谓别的人理解为愿意分享财富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守财主孤身一人的意思，但是他却拒绝接受愿意分享收益的伙伴。智慧形态的经文通常不会特别说明这一类事情的详细的内容跟原因，为的就是要鼓励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在经文里头也提到了竟劳碌不息，其实指的就是劳碌无休，不以财富为满足。这样的人呢，行为有两个方面受到强调，就是第一个是外在的，就表示这个人他从不停止工作。第二个是内在的，也就是他从未在他所拥有的当中去找到满足。那经文也提到，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了，到底是为谁呢？意思呢，是在讲说我为谁辛劳，为什么我要剥夺自己的享受。这个人呢，意识到他一心只想获得更多，却剥夺了他的享受，因为他没有可以跟他分享和享受的人。而经文最后提到的，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是在讲说没有意义、悲惨的事业。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注定的会失败。从事情的本质来看，他不可能以这个人想要的方式来运作，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带来传道者想要的满足感跟成就感。此外呢，这种执着往往也会让人忽略那些可以带来快乐跟满足感的事情。这里呢，我们针对四章七到八节的内容做一点说明。四章的七到八节和四章的九到十二节这两段话其实是相互关联的，都是在谈论关系或者是友谊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发现，传道者确实认为在人际关系当中，人可以找到在这个艰难世界里面的一丝安慰。他从未说过人可以在关系中找到终极意义，但是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他觉得有了友谊，生活可能会变得好一些。但是， 考虑到传道者后来的评论，我们不免也会怀疑他自己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友情。总的来说，这一段文字讲述了一个某人的故事，体现了没有朋友或人际关系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故事里面呢，提到一位无名氏，他没有亲人或朋友，却不断地为钱财劳碌。他问自己说，这一切到底是为谁呢？他发现劳碌做工就意味着放弃许多其他的享受，他感觉到一生的劳碌只为了钱财，实在是很悲哀的。再来往下，我们要看四章九节的经文。经文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这一节经文是在说，尽管人际关系里面有许多的困难，传道者认为人际关系是生命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他认为人际关系的努力是值得的。我们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帮助，以及人际关系所提供的帮助别人的机会，都会为我们带来好处。人类被设计成在社群当中运作，而不是在独立和自主当中运作。人际关系呢，也提供了很多的好处。再来往下，我们要看四章十二节，但是我们十节跟十一节还没阅读过，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十节、十一节。十节提到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十二节的经文，经文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十二节提到了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是在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我们是很重要的。这一句谚语它不是关于婚姻的，虽然婚姻可能是它真理的一个例子，那神也不应该是那个第三条绳子。就像这一节经文好像被用在婚礼的时候常常被暗示的那样。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的内容跟重点。前一段里面，传道者他讲了一个孤单的守财奴的故事，描绘了孤身一人的人有多么的辛苦。既然没有人分享，他为什么还这么的努力工作呢？那在这一段里面，传道者描述了人际关系的好处，显然他认为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大的热情。虽然他说有人际关系会比较好，但当中并没有终极的意义。学者们呢，常常讨论这一段文字里面，传道者所指的是哪一种人际关系。学者认为呢，他说的其实只是婚姻关系，但是经文并没有明确指出所指的是婚姻。那传道者可能确实谈到了婚姻，但是他也论到了友谊跟生意上的关系等等。无论如何呢，有人际关系比孤单一个人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呢，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获得更好的成果。两个人可以保护彼此，免于危险。传道者也举了一个很动人的例子，他说在寒冷的夜晚，两个人同睡会更加温暖。传道者最后还强调，关系相对来讲的好处是在于，如果两个人比一个人好，那么三个人比两个人更好。而这可能跟古代京东所谓的数目真言有关，也就是朋友越多越好的意思。再来往下，我们要看四章十三节的经文。经文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是在讲您要一个贫穷但聪明的青年，不要一个年老但愚蠢的国王。这个例子呢，描述一位国王的崛起，他出身贫穷，背景也包括了监狱。而这位国王呢，不再听取别人的建议，他的声望就日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年轻贫穷但是聪明的统治者。那这个例子呢，颠覆了一般人的期望，因为传道者的结论是年轻和贫穷加上智慧比年龄跟王权加上愚蠢更可取。而这里提到的不肯纳谏的，是在说不再知道怎么样去听取警告的意思。 智慧的人乐于接受教导和纠正，而愚昧的人就抗拒忠告。由于呢，老国王显然曾经有过智慧的行为，这个说明一个人对智慧的承诺必须在一生当中坚持和实践。这种尾声呢，就像信仰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需要长期的朝着同一个方向来顺服。王的傲慢使他无能为力，也很可能是他被更年轻更有智慧的人取代的真正原因。再来我们看四章的十四节，提到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这一节经文在讲可能来自监狱，可能生于贫穷。这个的例子它的细节其实不是很确定，因为在原文当中它的词义也不是很清楚。英文的几个版本以及许多的注释家都认为第十四节可能是指取代年老愚昧国王的年轻人。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四章十六节，我们顺带读一下十五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里讲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是在说后来的人对继任者并不满意，也就是说即使是国王也很少会对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从臣民所获得的战誉也往往只是短暂的。这里可能是说明了传道书一章十一节所说的以前的事情是没有被纪念的。那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就是没有意义，追风的意思，因为毕竟名声跟荣耀不能产生持久的好处，所以是虚名。名声一消逝，今天的这个风云人物就成为被遗忘的艺术品了。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的重点内容，就是这一段落呢讲了一个故事，阐述呢智慧比愚昧更有价值。而这个故事体现了二章十二到十七节这些段落的原则，也就是说智慧虽然有价值，但是它不是绝对有价值。传道者呢一开始对比了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和年老的愚昧王。那当然这边有三个对立的地方，首先是年轻跟年老的对比，第二个是贫穷跟王的对比。而贫穷跟王的对比呢还有两层，一个是经济地位，就是君王当然很富有，年轻人很贫穷，第二个王的社会地位高，而另外一个是普通老百姓。古今社会呢都认为社会地位高家境殷实要好过地位低家境贫穷的人，但是这个故事说贫穷的少年人胜过富裕的老年王，因为智慧胜过一切，王没有智慧即便有才有势也不能算过得好。在传道者的故事里面，智慧肯定要胜过愚昧，所以这个少年人才得以做王。但是如果从故事的后半部分看起来，智慧的好处也很有限，因为又有另外一位少年人起来代替了第一位少年人。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四章十五节，第一个少年人有智慧，但人们显然很快就忘了他的智慧。传道者在这边暗示，即便是第二个少年人也总有一天会被人遗忘，这么样循环往复，真是虚空又是捕风。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